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斯托尔滕贝格表示，瑞典加入北约有望在7月峰会前达成。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拜登将会在某个时间和习近平会面。中共战机军舰侵扰，美军国会议员敦促政府反胁迫。印度火车事故救援结束，确认死亡人数为275人。美国估计北韩半数外汇收入来自网络攻击。闯入华府禁区，美军出动 F-16 拦截，一架小型飞机坠毁维珍尼亚州山区。下面是详细内容。星期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之后表示，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议有望在下个月北约在立陶宛峰会举行之前及时达成。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官员将会在这个月进行会谈，试图解决土耳其和匈牙利的反对意见。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的反对导致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受阻。埃尔多安最近连任成功，将会再执政5年。斯托尔滕贝格和几十位各国领导人6月3号亦都在安卡拉参加他盛大的就职典礼。他向媒体表示，瑞典已经采取重大具体行动化解土耳其疑虑，而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官员亦都将会在6月12号的那个星期开会。斯托尔滕贝格说，重要的是利用北约7月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峰会前的剩余时间达成协议。在美中情势持续紧张之际，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星期日播出的 CNN 扎卡利亚 GPS 节目受访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某个时间会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沙利文说，我们将会很快见到美中高层官员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接触，持续改善彼此关系，然后在某个时间我们将会见到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聚首。沙利文补充说，两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重要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的同时，又要确保这种竞争不会演化成冲突或者对抗，这是拜登总统坚守的信念。而沙利文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包括在6月3号当日穿越台湾海峡的美国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被中共军舰拦截，中共军舰在近距离的150码横切并美军改道的时候，令到双方军舰差点相撞，引发强烈关注。自从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最近中共战机军舰又频繁侵扰美国飞机和军舰。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特纳星期日猛烈抨击中共的军事敌意，并且敦促美国政府需要立场坚定，坚决反对中共胁迫。特纳向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联合主持人马沙拉达兹表示，我们见到的是中共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他举例说，如果你看看飞越美国的中共气球，中共的警察局对我们的飞机和船只以及国际水域的侵略性，那正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那阵站在普京旁边所讲说话的核心。他们正在努力做出1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改变。特纳表示，他们正在试图展示自己的实力，推动威权主义。我认为拜登政府需要站出来明确表示，中共已经将我们自己视为对手，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他。自从印度发生20几年来最惨重的铁路事故之后，当局星期日表示，救援行动已经画上句号，而电子系统故障被认为是造成至少275人死亡的可能原因。奥里萨省政府首席秘书耶拿星期日表示，因为一些遗体被重复计算，这宗事故的死亡人数由288人下调到275人。耶拿向记者表示，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 这个数字不是很可能会再上升。而后晚在印度巴拉索尔发生的这宗重大交通事故，造成接近1200人受伤。当时一列由加尔各答开往清奈的科罗曼德快线客运列车在巴拉索尔地区出轨，撞上一列静止的货运列车，多节车卡翻侧到对头方向轨道。随后由耶曼布尔开往豪拉的豪拉特快线列车亦都撞到翻侧的车卡，造成列车出轨的严重伤亡。在明年面临大选的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六抵达事发现场和救援人员交谈，自察事故残骸的时候表示，有罪者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印度铁路部部长韦士纳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7号上午之前完成所有修复工作，到时轨道应该就能够正常运行。据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据华盛顿估计，北韩大约有半数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攻击，而这些不义之财可能为他的武器计划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官员表示，自从2018年以来，北韩的网络攻击急剧增加，正好是在金正恩领导下北韩开始大举试射导弹的时期。北韩对外贸易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直线下降，这个孤立的国家据信越来越依赖网络盗窃来弥补外汇收入的损失。南韩政府估计，北韩2022年透过网络攻击窃取超过7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而北韩雇佣大约10000名黑客由交易所窃取加密货币，或者对企业进行勒索软件攻击，并且藉由外国雇佣的黑客赚取几亿美元。拜登政府的高层官员表示，我们非常担心加密货币被盗，因为网络攻击已经是平壤政权的重要资金来源。我们担心北韩大约有50%的外汇收入是来自网络盗窃。星期日当日，美国紧急出动两架 F-16 战机，以超音速拦截一架违反规定擅自闯入华盛顿特区上空禁区的轻型飞机。这架飞机最后在维珍尼亚州山区坠毁，机上四人无人生还。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官员表示 F-16 战机拦截的这架塞斯纳 Citation 轻型飞机的时候，超音速造成好像行雷的音爆巨响，引起华府地区民众恐慌。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资料，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登记在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安可汽车名下。该公司的老板朗培尔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当日机上有他的女、孙女和保姆。而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直至到那架塞斯纳轻型飞机在维珍尼亚的乔治华盛顿国家森林公园附近坠毁之前，美军一直试图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是始终得不到回应。目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正在同该机主任朗培尔调查事件。
美国国务院3号宣布，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6月4号到10号前往中国和新西兰访问。这个是继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个月秘密访问北京之后，有一名主管中国事务的高层官员访华。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白宫国安会主管中国与台湾事务的新任资深主任萨拉贝兰亦会同康达一起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由于担心两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擦枪走火发生意外，拜登政府近来一再呼吁两国恢复高层交往，维持双方高层沟通渠道的畅通。上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维也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举行了历时两日、大约10小时的会面。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奇最近分别同来美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的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会面。 五名知情人士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周末喺新加坡举行嘅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峰会期间，嚟自世界主要情报机构嘅大约二十几位高级官员举行咗一次秘密会议。知情人士话，呢一类会议由新加坡政府组织，当年嚟一直喺安全峰会旁边嘅一个单独地点秘密举行。呢啲会议以前从未报道过。美国的与会代表是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他是美国情报界的首脑，而中国是其他与会国家之一。一名了解会议讨论情况的人士表示，鉴于所涉及的国家范围之广，这个、不是一个间谍技术的喜庆活动，而是一种促进更深入了解各方意图和底线的方式。知情人士说，虽然关于在新加坡进行的具体讨论的细节不多，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和跨国犯罪在礼拜五的会谈中有所体现。上个礼拜四晚黑，情报机构主管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另一名消息人士说，今次会议的基调是协调和合作，而不是对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不单止加强了与澳洲、日本、南韩、菲律宾、泰国五个传统条约盟友的合作，亦提升了与印度、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等国家的伙伴关系。在南太平洋，美国近日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缔结新的防务合作协议，深化双边安全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上边话，过去一年，美国和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在实现自由、开放与安全的印太地区愿景方面取得历史性进展，现在威慑力强大。主办香格里拉对话的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6月2号公布的题为《印太安全评估2023》的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的军力还在发展，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在安全方面的努力正在改变印太地区的军力平衡，令到它可能重新向美国和盟友倾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6月3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在强调伙伴关系对确保印太地区共同愿景的重要的时候，亦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表示关切。他说，美国不寻求冲突或者是对抗，但不会在欺凌和威逼面前退缩。他还表示，台海冲突并不是迫在眉睫，亦不是不可避免，但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奥斯丁否认美国有意刺激中国武力攻打台湾。奥斯丁在参加香格里拉对话前访问了日本，随后将前往印度访问。这个是他担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七次访问印太地区，第四次到访东南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发动等待已久的反攻。泽连斯基虽然预计反攻将取得成功，但警告说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并付出沉重代价。俄罗斯当局和亲俄军事部落客今日表示，乌克兰地面部队尝试在过去几个月战线没有显著变化的乌东突破俄军防御，并在整个前线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攻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表示，要在乌克兰达成一项公正与持久的和平协议，就必须包括俄罗斯从所有被其控制的乌克兰领土撤走军队。布林肯说，美国将鼓励其他国家的和平努力，只要他们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上个礼拜五，乌克兰官员说，乌军在基辅上空击落了30多架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乌克兰空军的一项声明说，防空部队击落了15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中国产粮大省河南5月25号以来出现大范围持续阴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麦田积水，小麦点片倒伏发毛，部分地区出现籽粒萌动和穗发芽现象，这个是近十几年来最为严重的烂长雨天气。另外，从3月以来，中国几十个城市的气温创下季节性最高纪录。 最近几日，云南、四川等地最高温度突破40度，多地发布高温预警信号。澎湃新闻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截至5月31日，南方地区57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刷新历史同期极值，25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超过历史极值。中信证券首席农业分析师盛夏5月31日在报告中写道，旱涝等极端天气可能扰乱粮食生产秩序，给粮油供应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他警告说，由于即将来临的厄尔尼诺现象，今年粮食安全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2022年夏季，中国经历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热浪和干旱，造成大范围电力短缺，食品和工业供应链一度中断。